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When you need mealtime inspiration, it's worth shopping Kroger. For thousands of appetizing ingredients that inspire countless mouthwatering meals. And no matter what tasty choice you make, you'll enjoy our everyday low prices, plus extra ways to save, like digital coupons worth over $600 each week, and up to $1 off per gallon at the pump with points. So you can get big flavors and big saving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Fuel restrictions apply.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近期呢，在维多利亚州，一名21岁男子因涉嫌制造墨尔本各地高处可见的 Pamela Bird 涂鸦，被控50多项罪名并出庭受审。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呢，和我们聊一聊涂鸦相关的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
您早，主持人。
非常谢谢张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张律师，其实如果是生活在墨尔本的朋友，或者是去墨尔本旅游过的人啊，都知道墨尔本到处可见涂鸦哈。为什么这个案例中的这个男子哈，在各墨尔本各这个高层建筑上造的这个涂鸦，会受到这么多项指控呢？
是这样子，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涂鸦在很多国家，其实不光是澳大利亚，是如果被抓到你做了这个涂鸦行为的话，一定是会有刑事起诉的。这个其法理呢，就是这个做涂鸦的人呢，他做的涂鸦，比如像本案中的这个做涂鸦的这个艺术家吧，他做的那些在大型的这种建筑物上做的这些涂鸦的话，一定是没有经过该建筑物的这些所有者和经营者许可的。而且这些涂鸦的这个内容的话，通常是这个艺术家自己设计的，并没有得到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许可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行为本身呢，是从本质上是侵犯了这个财产这个所有者的他的这个物权的行为。所以说这种行为的话，必然是会要遭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和阻止的。那么为什么会说是他是会严重到刑事呢？因为本来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那我造成财产损失，那就顶多可能是个民事责任吧。
对，
问题就是在于他这种行为的话，不单只是对这个财产本身造成了损失，而且它实际上是对这个财产所有人的权利处于一种非常藐视的状态。而且呢，它造成的这个损失表面上看只是涂了点东西，但实际上往往因为它的，您可以看到很多的涂鸦它都是在非常高的高空，或者是整栋大厦的外表。对，那么实质上你要去去除这些涂鸦，去重新粉刷这些，会造成很大的这个财产上的浪费。
对，
比如像您说的这个案子当中的话，它不止一栋建筑物，通常这一栋建筑物的修整的话，就会需要至少10万块钱的维修费用。
天，
你想这么多下来的话，几十万下来的话，谁掏这个钱？所以它造成的这个损失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更有甚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有一些黑社会性质或者是恐怖组织活动比较 频繁的地方的话，他们甚至有利用这种涂鸦是对一些房子做标记，然后可能会指导他们做下一步行动的。所以这有一些涂鸦它实际上是会被一些非法组织利用的。那么在一个社会没有办法非常清晰的分辨的时候，那么他肯定也会倾向于把这种行为是尽量的消灭掉，而不要让它存在。
嗯，
所以这也是他一个刑事立罪的一个考量的点。
嗯，就说我们比方说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比方说坐火车吧，经过的这个路线的两旁经常可以看到很连续很多的涂鸦哈。这种涂鸦是不是一般情况都是经过授权或者允许的呢？
坐火车看到的路两边的通常是没有经过许可的。
嗯，但是它但是它这个不是很高，就是说带来的损害不是很大，对吧？
通常要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比如您坐火车看到的是私人建筑物外面那些话，通常是没有经过授权，而且乱七八糟那种，通常是没有经过授权的。
嗯，
那往往这个房屋的所有者的话，他可能暂时没有这个钱去维修这个建筑物，还没有开始到实质性的使用的阶段，他就不会去清楚。
嗯，
那有一些的话，就是政府像您说的，那如果他要花大量的钱去清除，那是要花大量纳税人的钱的。
嗯，
所以他们可能在某一定程度上，如果这影响还没有造成特别危害、特别严重的，或者是他清除之后，过几天之后又出现的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可能也会倾向于暂时不去动，等到有了这个资金的时候再去进行处理。那什么样是许可的呢？通常你见到可以许可的就是，它有一个区域，比如说像墨尔本市中心有一条很出名的 lane， 一个小道，
嗯，
它的两边的墙上都是各种设计的非常美观的
艺术品，
而且有历史标记的这个意义的涂鸦。
嗯，
这一块是墨尔本市政规划，就是曾经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涂鸦在这，所以它会规划这个涂鸦可以继续进行。
嗯，
像这种地方就是。
非常谢谢张律师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俊杰。
你好
张律师，早上好。
早上好，您请讲。
有个问题想请教张律师。
嗯，
什么问题？就是我儿子婚前呢买给他买一套房子，他要结婚的话，房子归他的话，将来一旦要分手的话，我有什么办法，或者说是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有点困惑。现在我也没有和儿子也没有借款协议，只有这个我给他打款，这个在国内给他打款这个。
记录
这个，收据，就是那个汇款那个单子，
嗯，
但是没有这个
借款协议。
对对对，我想
像
张
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怎么处理？
嗯，赵先生是这样的，首先我其实因为在案件中遇到了很多，我想首先强调的是说，没有借款协议本身的话，并不代表你就没有借款的行为存在。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制定借款协议，也并不一定到了最后会被认定借款关系存在。我们先讲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没有借款协议，是否可以认定借款协议借款行为存在呢？是可以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做一个案子是最典型的，这对夫妻呢，他们是经营一些餐馆，然后在餐馆的经营过程当中的话，他们也需要购置房产，生意也需要用钱。所以他就向这个男方的妈妈借钱，那男方的爸爸妈妈也是没有额外的余钱的，所以他们是把自己住的房产做了再次抵押，融资出来之后再交给这对夫妻去支付他们新的房产和他们生意上的这个资金使用的。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是没有完全没有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借款协议，但是到了最后的话是被认定是有借款协议的。为什么？虽然是口头的，是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非常清晰的文件可以证明这对父母的话是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每个月都要再还房贷的，但是这对父母的话他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还这个房贷，所以这对子女是要定期每个月去还这个房贷的。
嗯，
所以很清晰的可以看到它跟一个普通的商业贷款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到了最后，这对父母如果要法院支持说这个我给他孩子的钱的话，他一定是要还我的，而且他一直有在还我，法院是支持的，而且这个钱我是抵押了我的房子到银行去拿来给他们的。
嗯，
好，我给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那第二一种，有借款协议但是最后没有被认定，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父母给了比如女方一大笔钱，50万用来买房，还房贷后面都会有发生。然后呢，虽然写了借款协议，但是呢实际上这对小夫妻结婚之后10年没有还过父母一分钱。
嗯，
那么最后基本上就算你10年前有这个借款协议，那么法院最后判定的仍然是这个不是借款协议，这个是赠与的。因为在法律上基本上父母给孩子的钱他有一个 presumption， 也就是一个预定，假定你们没有清晰的界定，或者是你们没有真正构成一个借款的这个实质性的存在的话，那么我的假定都是你们之间是赠与。那么赠与是不是一定是坏的呢？不一定。因为打比方，有一个我手上还有一个最极端的案例，就是男方父母，女方是完全家庭主妇，娘家没有一分钱，男方父母的话相当于购置房产600万的房产全是父母，这个男方父母出的，而且没有借银行一分钱。
嗯，
然后他们所有的生意，因为女方的确是一直在做家庭主妇，然后娘家也没有钱，所以所有的钱都是男方这个非常有钱的这一家庭出的。那么最后法院肯定会认定他们不是赠不是借贷的，但是是赠与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男方的经济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分配的时候并不像很多人说，哦，这种案子的话那一定是女方可以70%分走吧，他有3个孩子，不是这样子的。
嗯，
法院还是会看说这个情况下所有的经济贡献都可以说是男方和他父母给予的，那女方呢可以分配的这个份额的话，应当主要还是考虑这个女方的非经济贡献，他们婚姻究竟有多长，孩子养了多少个。那么其实这个背后还是一个公平，就算这个女的没有出一分钱，她养了3个孩子，她帮她这个家族生意出了很多的力，去经营了很多的事业，为什么的女性不可以分得一部分呢？那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公平的这种通常都是即使分不到一半的话，那么30%到40%，考虑到要照顾孩子的这些将来的费用，包括这个孩子将来所有的学费，那么都应该由这个父亲出，没有什么过错。因为也很公平，因为这个父亲你本身家里很有钱，你自己养了孩子为什么不去支付这个费用呢？所以其实赵先生其根本就是在于首先如果即使到了法院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公平性在看的。其次的话，如果说你这个钱的确是你给儿子的，那么我建议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即使没有借款协议你也一定要做，就是你转账的这些记录是从你的银行账户转给他，一定要保存好。因为就像我刚刚给你的案例当中一样，那么这个1000万就算是这个男方父母付的，他所有的打账的记录他都要出示去证明。
嗯，
特别是一种什么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你并没有买断，像我刚刚给您的这个案例里头，他是600万的房子他自己买断，不向银行借一分钱。但是如果你的房子是你只出了首付，比如说我只出了50万的首付，后面的钱其实都是靠这个夫妻两个慢慢后面工作，慢慢他们两个自己经营还
的。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更多的就会他们的对方分手的时候分了钱，就会更多的考虑到这个进去。您现在全付的也要做记录，也要保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后面我们经常看到，一旦这个钱给了你孩子不受你控制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变成全付的房子了。他们将来有可能会所谓的 refinance， 就是把这个房子我再去套新的债务出来，然后这个钱拿出来我们俩花。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案例，父母是控制不住，甚至有些是瞒着父母的，因为写的是我的名字啊，我去银行这样子借钱有什么问题呢？
嗯，供您参考，赵先生。
对，
谢谢你，谢谢你，
谢谢赵先生咨询，祝您谢谢您，祝您顺利。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冯先生，冯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您好，
律师好，主持人好。 我是这样一回事。去年呢，11月份呢，我就收到一封信，是维州环保局给我的 EPA。他说我在这个西门桥的高速公路上面，往有人看见哈，有人举报说我扔了烟头，从往窗外扔了烟头。那么接着呢，我就第二天我就给他打过电话，然后给他申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抽烟，这从来一辈子没抽过烟，同时车上呢，另外一位女士坐在车上呢也不抽烟，我自己车上的点烟口我都用来做 USB 了，他说有个90天的审查日，昨天我又收到个邮件，他告诉我说，他说审查结果出来了。好像意思有这么一句话，说报告者愿意上法庭，意思他的审查结果我还是抽烟，往外，他的结论是往外扔了一个燃烧着的烟头，让我继续交，要么交罚款，要么上法庭，那么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准备再给他写封信申诉一下，这是第一。第二，写信的目的就告诉他，第一，我不抽烟。第二，我准备上法庭，因为这个东西莫须有，这无中生有的事情，对不对？我也不可能冤枉，被他欺负，所以我就想，因为这一辈子都没进过派出所、公安局，没见过法官，没见过律师，没接触过法律问题，所以我就想，如果我赢了，想请教律师；如果我赢了，是怎么一个结果？如果我输了，是个怎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我不会，我不抽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会输吗？谢谢。
冯先生是这样子的。首先，我觉得您的这个想要这么做的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你第一写信给他是可以，但是您要明白的是，这边的官员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会跟你就这个事情做任何的探讨。所以他如果做任何决定，实际上就是说你自己去向法院去让法官判就好了。那您可以做的选择就是自己去法院，把您刚刚所整理的这些材料提交到法官那里，让法官去审理，说这个事情究竟你有没有做。那同样的道理，你也要要求对方，他如果说认为开罚单你做了任何事情的话，他也不能空口无凭，他也是要拿证据出来的。那如果他的证据有任何的瑕疵，或者逻辑上有任何的问题，您在给法官提供的这个材料当中也是应当指出，并且是进行反驳的。那么讲到你刚刚最后的这个问题，说我从来没有抽过烟，那么会不会被判？首先逻辑上来讲，你没有抽过烟，你这个车里头没有，这个女士没有抽过烟，本身它不是一个，在法律上来讲，它不是一个就叫做 common sense 吧，就不是一个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认可，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的话，大家都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一个结论。所以如果你想要证明你们两个从来没有抽过烟，那么你可能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去证明你所主张的这个事实。那如果没有这种证据的话，那么法院还是有可能认定不采纳你的主张，说我们从来没有抽过烟，那天我也没有烟在这个车上，所以说我是不可能扔烟头出去的。所以换言之，那么法官最后的判决如何，直接取决于你提供的证据，还有就是对方提供的证据。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信上告诉我说，报告者说没有视频和影像说明，这个是报告者是这么说的，就是他是路人报告的，或者是后面车辆啊，或者是旁边车辆啊报告的，他就明确的他核实了，是我的车牌，就是他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是核实了就是我的车牌，所以就认定我这个事情是我做的。但是他告诉我是没有录像啊，没有拍照啊，没有什么东西。他们环保局也没有影像能证明这件事情。现在就是咬定我是我抽的烟。那么我是想，我在这封信里面，我想告诉他，如果上法院去，我会去做一个血液检查或者什么，证明我血液里面从来就没有任何尼古丁啊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吧？当然这个时间久远了，那不能说你3个月前，但是我想不抽烟就是不抽烟，事实就是事实，对吧？因为我不抽烟嘛，对吧？我想法官如果要这么判，那也确实是无语了。
首先是这样子，你首先不用这么情绪上不这么激动的说他会不会判，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要有证据的话先提交证据，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样，如果对方有证据，比如他就算没有这个摄影或者录像这些东西，那他这个所谓的举报者本人的话是匿名的还是有名的，这个人会不会出来作证，你是不是可以对他提交，
这个只有他们环保局知道，我肯定
不是他知不知道，是你一旦上到法院你有权利要求对方去提供证据的，您懂这个意思吧？您写这封信我觉得意义不大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说的，对方完全可以不用理睬你，但是你去到法院是不一样的，不单你会被要求要与这个证据说话，他也是要被要求以证据说话，法官也是要以证据来去认定事实的。
那还有一个事就是说，如果我上法庭，我可以要求说什么时候去法庭吧，因为我下面接下来一两个月我都有出国的计划和时间都安排好了。
第一，你不可以去选择时间，是由法院去通知你时间的。但是，如果你有合理的理由希望法官延期的话，你可以向法官申请延期。
行的，
好的。供您参考，冯先生。
我意思就是说，但是我在这封信里面，我准备跟维审，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去法庭啊，也不知道怎么样，也从来没做。那我现在跟那个 EPA， 就是维州环保局去写这封信。我现在只能跟他们接触了，就跟他们我提出这个说这个上法庭的时间可以不可以了。
是这样子的，因为虽然我没有处理过这样的案子，但是据我知道，这应该很类似于一些交通罚单一样，他应该在给你的文件当中会让你填写一个东西寄给他们之后，就说明你要求去法庭，那么他就必然要按照流程走的话，那么就是他会把相应
他要求我去法庭，他说你不交钱就去法庭吧，他是这样说的吧，对吧？不是我要求去法庭，我怎么会要求去法庭呢？
不是的，因为他如果申诉结果不满意，你一般是要有在一定的时限之内去法庭，否则的话这个就是最终的结果，那么他就不会再跟你讲这么多废话了，就是你要交罚款，你没有交罚款去的那个法庭可不是对这个事件进行申辩，而是你没有交罚款要执行你的类似于的下一个步骤了，所以您还是看清楚，您还是了解清楚你是否会被要求在多短的时间之内对他的申诉结果要求去上诉到法院去解决。
谢谢律师。那么我想问还最后一句话，如果我赢了会是个什么结果，如果我输了当然你刚刚说了你还是必要去交法官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费，那如果我赢了呢，那我所被耽误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呢？
首先澳洲是没有任何的法院的判决会支持精神损失赔偿的。那如果你说你有律师费的这些损失的话，那么你可以试图让对方赔偿你这些 cost 所谓的费用，但是主要还指的就是你的翻译费啊，或者是律师费用，或者你认为你有误工费的话你可以提出，但是否支持这样的赔偿就要看法官了。
嗯，供您参考，冯先生，祝您顺利。
谢谢。
谢谢。
Kroger, an annual Boost membership just got even better. Now you can choose from Disney Plus with ads, Hulu with ads, or ESPN Plus on us when you sign up. Plus, enjoy unlimited free delivery, double fuel points, exclusive offers, and free items. Sign up for a Boost membership today. It's an easier way to save, including new streaming options to relax with while we deliver your groceries. Kroger, fresh for everyone. Restrictions apply. See site for details.
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向做客节目现场的嘉宾张卓轩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你好。
你好，您请讲。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写遗书的那个，我邮局里拿了遗书，这是不是可以自己写啊？
是那个您说的是那个遗嘱是吧？
哎，遗嘱
是可以的，您可以到邮局买这样的遗嘱的方便包，如果您的这个遗产比较简单的话，比如只有房屋存款还有房产的话，
很简单。
对，然后您主要按照这个邮局的这种遗嘱的这种指导包上面有讲的这个流程和步骤， 然后去做的话，那么就会被认可的。
那是不是有两面证了呢？有两面证了呢？有写两面？
是的，是的。
那
我相信您那个上面应该会有讲，你一定要有两个证人，而且他们不应该是从你的遗嘱当中会获得利益的。
哦，如果我给我的财产给儿子，那儿媳妇可以作证了吗？
最好不要。其实因为你给儿子的话，你到时候也有可能会有利益牵扯到里面的。
哦，
你最好就找两个完全跟你这个财产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哦，
比如你工作当中的你的员工啊，对吧？
嗯，
哦，就啊，对，
或者同事啊，
找朋友，
对对对，
哦，好的，
而且他们必须不能分开，你签字的时候这两个人都要在场，
同时在场，
就是做你的证人的人，你们要用同一支笔签字。
哦，
日期也要写在同一天的，也是一次性完成的，是不可以分开的。
两个人同时在
同一支笔，
三个人
同时在，
你还有两个证人，你们在同一个场地用同一支笔签字。
哦，用同一支笔啊？
是的。
哦，用同一支
笔签字。
笔。哦，这个倒是这个细节倒不知道。
对，您听了之后就知道了哈。
对，你这个一定要注意的。
好的，我还没看那个上面的，就是里面的，就是那本本子上的东西，我还没看。但是
要仔细看，您一定要
仔细看。
是的，因为遗嘱有一些小的，就是不一样和不一致的话，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效力。
所以那个律师应该是要赚钱的，找
供您参考，张女士是
的。对，找律师就这方面都知道这个细节。哦，是这个。然后如果存放在哪里有没有关系啊？
我会一般建议您一定要，因为遗嘱你仔细看，他会让你找一个遗嘱执行人。您至少要放在原件，要放在遗嘱执行人手上。那么有一点条件的人可以放到保险柜里，还有一些人可以选择。
遗嘱还要执行人了，遗嘱还要。
是的，因为你有一个人，他是会指派成叫做 executor， 也就是你的遗产
执行人。
执行人
是那个刚才那两个人不同的，对吧？
不一样，但可以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不一样。
可以啊，集中。如果我不是找两个人签字的吗？然后如果有一个人是执行人，可以吗？可以啊。
对，可以，但是您执行人最好也可以直接就找你儿子，也就是受益人。
受益人
简单的情况下，受益人自己做执行人就行。
哦，也可以啊。
是的，
执行人儿子也可以啊。
是的，
对小孩可以。
他执行人的概念主要就是说，他首先要去法院做一个申请，把所有的财产先归拢到这个执行人手上，再按照你的遗嘱分配给你遗嘱指定的人，
受益人。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这个执行人全部拿到手上之后，就按照法律规定去把这些遗嘱上的东遗产上的东西分配给法律规定顺位上的人，就这样子。
不是，我现在我如果叫小孩做执行人，他还要事先申请什么？
不是，就是你首先您的遗嘱上会指派他做执行人，然后他要去执行这些财产之前，他要到当地的法院去做申请的。
供您参考。由于时间关系，张女士，您如果没听清楚的话，可以回放一期这期节目啊，谢谢您。那么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友们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张卓轩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的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